友您好，今天的艺海漫游要为您介绍庙宇的木雕艺术。在全世界依然存在的一些千年古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都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的。就因为人类虔诚信仰的关系，所以那些古迹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被保存了下来。同样的，台湾面临社会的变迁，很多古老的建筑物不是面临几乎拆除的命运，要不然就是损毁殆尽了。相较之下，却有很多保存良好、百年以上历史的庙宇，而这些庙宇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扮演了很多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是信仰神佛的人礼拜的圣殿，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喜欢仿古探幽的游客观赏到许多的古文物。所以有一些地方的寺庙一到了假日就有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的人潮。今天我们随着精通鹿港历史典故的詹坤华先生一同来到天后宫，为我们介绍保存在天后宫里面的木雕艺术。
早期人类的艺术发源于宗教信仰，西方许多千百年历史著名教堂里陈列的那些歌颂神佛的彩绘及雕像，至今依然是美得令人震撼。相对于西方的教堂，在中国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敦煌千佛洞等遗迹，到今天仍然在沙漠中闪烁着无比的光芒。而在台湾的庙宇也是典藏艺术及文化的绝佳场所，堪称另一种民间的艺术殿堂。
华人的宗教信仰大部分都是在庙宇里面这个推广出来的，而这种宗教绝大部分都是劝人为善啊，这个善化民心的一种呈现。那么因此有很多的这个艺术的建筑艺术的这种作品都是教宗教校宗校廉洁之类的。那么像他们庙里面的书法彩绘雕刻，哪怕是雕刻里头的石雕啊、砖雕啊、木雕都会呈现这些牵化人心的一种画面。那在鹿港的龙山寺也好，天后宫也好，那么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警惕士林的这种图案。
在天后宫里，除了忙于朝拜的善男信女之外，导览人员带领着观光客细细地观赏着当地特有的文化，以及藏身在梁柱壁面之间的雕塑彩绘。
鹿港天后宫算是应该很早很早的，那么它是在康熙年间之前就有小的那个妈祖庙，后来因为施琅将军平台过后他把护军的从梅州祖庙请来的二妈这个留下来，然后再选择了这块地方把它盖起我们的这个天后宫这样一来的话大概有300多年的历史。那经过这样漫长的时间那么庙宇经常有修复每一次修复都会有很多这个艺师来协助修建跟整建。
天后宫是当地人的信仰中心，300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也是香火鼎盛的一座庙宇。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讲庙宇里头会有很多的像书法彩绘雕刻，那么在鹿港的这个庙宇里头呢，龙山寺跟这个天后宫 可以说是雕刻艺术的精华所在。
要说庙宇是典藏民间艺术的殿堂，一点也不为过，集数百个民间艺师的作品数十年来静静地值守着各自的角落，把庙宇烘托得十分庄严神秘。
一座庙宇的新盖，这中间很多的艺家艺术家包括书法彩绘跟雕刻的，会有很多人来共襄盛举，那么他们都会拿出看家的本领，把自己的最好的那个作品呢，把它给呈现出来。那么在80几年前，鹿港天后宫在大肆整修的时候，那么就有一批这个唐山师傅、台湾师傅来共同把这个我们的天后宫再把它美化起来。
今日参观庙宇的游客，在赞赏之余，惊叹地想象80余年前的壮观场面。大批的艺师及工匠们投注他们一生的心血，以最精华、最灿烂的作品，奉献给心中崇敬的神祇。
这中间有一位，我们的一代匠师宗师，就李松林先生。那么他18岁的时候，就来主持，也可以讲是主持了，因为那里面的匠师虽然说有些是他的长辈，有的比他年长，可是因为他技艺超群，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个带头作用。
那所以鹿港的天后宫的重修，等于是也等于整个是重建的哈。现在可以到鹿港天后宫，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作品，那些作品都非常年轻的时候的作品，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剔透哈，非常好。有一句话，他们很多那个泉州师傅跟潮州师傅看到，当时看到老先生的那个年龄、那个工作的那一种作品呢，他们都怕了哈。他跟说，鹿港哈，这个台湾鹿港这个地方哦，给他们不好专家哈。
虽然有句俗话说“英雄出少年”，但在当时严守传统阶级制度的鹿港，少年要冒出头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时18岁的李松林因为技艺精湛，才能以少年艺师的角色担任重建天后宫的带头工作。
木雕大师李松林在18岁时和他的堂哥一起扛起了一项重要的使命，他们带着一群木雕师傅从事鹿港天后宫的修复工程。从此，松林师的名号在台湾木雕界传扬开来。之后，他的足迹跟作品更是遍布全台湾的一些建筑与各大寺庙。接下来，詹坤华先生带我们一一鉴赏木雕大师李松林在天后宫里面的木雕作品。
这场百年纪念展是为了纪念享年93岁的木雕大师李松林。李松林在18岁就崭露头角，并带领天后宫重建工作。他在木雕的领域上耕耘长达70余年的时间，人称木雕圣手，在台湾的木雕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李老先生哈，他们是福建永春人，他的曾祖父李克鸠这个到台湾来以后，就开始从事很多庙宇的这个雕刻工作。那么松林先生得到这种家传呢、这种耳濡目染，年轻的时候就有兴趣，再加上他反应比一般人快，他思想也比较灵活，所以他在从事这个木雕的时候蛮有执着的，所以成就也很高啊。那这里的很多的作品等一下我们可以 也来去参观一下。
天后宫是李松林最早参与的庙宇，然而不止天后宫，其他著名的寺庙包括龙山寺、三峡祖师庙等等，都留有非常经典的作品。
一个庙宇的建立或者是整修，都是足侪旁意思吼，啊，来伫咧斗阵做，啊，拢有迄变卦的感觉，啊，所以，即、这个每个艺师，伊就将伊的特色的物件，参文化家凸显出来。像李松林老先生，在这个山川外，的那个里面有这个八仙哈、哦，那两尊，哦，一个是韩湘子，一个是李铁拐。白菜吊灯，迄嘛是松林老先生吼，的细雕，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都有协调过了，
我有协调过。
啊、你做多几只山呀，啊，我做几只山呀，啊，要起点多咯，看伊挺多，看伊培训，爱起点景啊。他们都有这样子，
有东西作品要摆在这里，还要看他的辈分。
对对对对对。
有趣的是，同一组作品竟然分属于不同人制作，而且在寺庙中摆放的位置还要看艺师个人的辈分。其中李松林的作品浑圆流畅，线条动感十足，作品带有丰富的表情，极具戏剧张力。
一般在欣赏雕刻的时候，我们要特意去注意看，这个作品它的精神表现在哪里。如同李松林老先生在天后宫八卦招经底下的这个两只狮子，那么右手边这只狮子哈、哦，你注意看一下它的眼睛哈、哦，这个炯炯有神，好像啊，它就要冲出去的这种感觉。然后它左边这一只呢，这个好像要跌下来的。啊，一种感觉，可是，又没有跌下来。那么这对狮子本身呢，这个雕刻得非常的活，很活。啊，旁边另外它还有小狮子陪着它，啊，这个画面呢、哦，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啊，会非常震撼。
繁复华丽的八卦藻井下，共有四对狮子，分别由四个技艺超群的艺师制作。据说艺师们不在当时论高低，而是要留给后世的人去评断，可见工艺家们争的不是一时，而是以流传千秋万世的心，认真的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最上面哈、哦，包括早井进来的这里哈、哦，有人声四唱，外面的那个是伸懒腰，在伸懒腰底下的那头像，那头像呢？你注意看一下哦，一般象的耳朵哈、哦、啊都是哈、哦、这个
下垂
的，唯独它是张开的，它就是在听，在谛听啊。
从18岁开始在天后宫工作了4年的时间，李松林留下了很多精致而又历久弥新的作品。接下来，他除了庙宇、个人收藏或家具等木雕工作，还接受各方委托制作，直到75岁。
艺术呢，跑不出宗教。那很多题材上都是从宗教、神话、传说、叙事的这些里面，折入出来的。那十八罗汉这种题材是我们时常在应用上的，因为这个一些罗汉它可以表达很多很多的变化哈，不管是吉祥的或者诗词的里面的东西也有。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是虽然它是一个十八罗汉是宗教性的，那有的是文学性的。
75岁的年纪已经超过一般退休的年龄。但对李松林来说，自我创作的木雕生涯才刚刚开始。 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全心全意的投入，用最崇敬的心雕刻了他心中最美的神佛雕像。
在庙宇中观赏了精美的木雕艺术，这些古色古香、优美典雅的雕梁画栋出自于众多艺师的手中，我们也好像看到了古时候的宫殿。接着我们要走一趟木雕工作室，来看一看那些美丽的木雕是如何雕凿出来的。
李宗霖的木雕工作室坐落在天后宫附近的巷道内，由继承衣钵的第四个儿子李秉圭掌管。如今木雕工作室仍然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李宗霖时代的模样。从少年时代开始跟着木雕大师李宗霖学艺，并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师傅，认真地在雕刻着一座呈现100只狮子神态的浮雕作品。
要做多久？
大约要30个工作天。
一个人把它完
成？对对对，一个人。
每一件作品都采用责任制的方式独立完成，也因此作品上保留着匠师们各自独特的手法和运刀的风格。
其实兴趣是培养出来的。我早期我是我家里面父母娘学个功夫，来保障我们以后的生活。纯粹以前观念是安尼样的，然后到这边学，就要培养出对他的兴趣。
在清朝时期，排名全台第二大港埠的鹿港，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及工艺，诸如木雕及习器等等，工艺精致华丽的程度闻名全台。然而，不只是工艺。就连传统严格的师徒制度也完整地承袭了下来。
以前我来学师的时阵哦，老先生据说以前更早期更严格啦。我来学师的时阵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严格。但一般都有现象，我来学师拢是大师兄弟哈。我们讲互相拖啦，互相指导安尼啊。但老先生迄阵的时候，一般我咧做工业也当边啊过来指导。咱一般我咱家做也过当边指导，看你哪个地方做了不完美啊，哪样。
他的要求会很完美吗？
对，老先生说，伊物件大家都爱做完美，做完美，技术师啦，技术师伊都。不是啊，
该要求一定要求的。
是这样也有好处啊。
对，那要学功夫就是啊，伊底子要打得很稳固。
木雕大师李宗霖的作品以精细闻名，虽然我们来不及看到他本人的风采，不过从作品中不难看出大师做事一丝不苟。处处要求严格完美的创作态度。
当时民国70几年吧，中影制片厂有到我们鹿港，我跟我们老师接触，要拍一支片子叫《泥土雕刻琴》哦，这片名好像这样子，以我们老师做雕刻为背景，那当时就。终于跟我们老师就有一个构想，要做一个作品，然后我们老师就提出说做一个制雕像，那制雕像的时候一边拍摄一边做好了以后，我听老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做雕刻这么久，从没接触到做制雕像这种东西，以前制雕像都是做雕塑的，现在是用木雕了，他说很少人有这种创举。他自己做了，而且做了嘛，他就讲说，他花了这么久，又学了一个新的功夫， 有新的，有新的现在技术的。你在雕刻的话，你每天都要创新，你每天都会接触到新的，有新的疑点，新的你要去突破，看给我们那种观念。
他年纪很大的老师傅了，他也认为他一直在学习。
对对对 对, 对，就这样的。
令人感到震撼的是李松林自雕像，因为木雕只能雕去木头而不能加速，一刀下去磕坏了就无法重来，那是一般传统工艺师很少有人尝试过的写实雕法。木雕大师李松林在70几岁的时候，仍然以学习的心态完成自雕像。李松林创作自雕像的过程，对徒弟们来说是一项很大的启发。现在他们也以创新突破的心，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要求完美的木雕大师李松林，在徒弟们的眼中具有无法超越的地位。尤其是李松林永远不放弃学习的精神，更是熏染了这群从事木雕的门生。在艺术的表现上，有的人急于创新，急于凸显自己的风格，然而这些木雕的匠师们却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悠游在传统木雕的一片天空里。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艺海漫游，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